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赫，39.76米。现在是11月2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人在星期四欢度感恩节，并且将会在明日迎接黑色星期五購物特價日。美國國務卿塔立森說，緬甸若開邦暴力事件是對羅興亞人的民族清洗行為。美日海軍繼續搜索墜機之後失蹤的三名美國海軍水手。美國總統川普今個星期將北韓重新列入恐怖主義支持者國家名單，這個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一個象徵性的舉動。
We'll have to see what other states do if they take similar measures or if they reassess their relationship.
据美韩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兼北韩经济观察的编辑之一联合编辑斯尔伯斯坦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实施制裁的力度大得很多，所以北韩经济受到比以往更大的压力。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星期四，美国民众庆祝感恩节，这个是一个家庭和朋友聚会共用特别大餐的日子。火鸡是传统上的一道主菜，这日亦都是举行露天体育赛事和各种的庆祝活动的日子，其中包括标志性的纽约市梅西感恩节大游行。这次游行将会在严密的保安之下举行。吸引200,000人观赏的这次大游行前只是几个星期，一名乌兹别克的移民被控是驾驶一架租来的卡车撞向单车径和行人道上的人群，造成8人丧生。纽约市警察部门已经核实无可信的威胁，不过还是在这次的游行路线沿途部署数千警力。感恩节在美国标志着圣诞节假日期的开始，感恩节过后的所谓黑色星期五是包括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几乎各类商品大减价的日子。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在缅甸若开邦发生的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构成了民族清洗。特勒森星期三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对现有的事实做了认真仔细分析之后，若开邦北部的情况很清楚地是构成了对罗兴亚人的民族清洗。美国官员一直在调查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攻击背后的真相，这些暴力杀害了数百名罗兴亚人，也都让超过600,000罗兴亚人被迫跨越边境逃入位于孟加拉的难民营。星期三的这项宣布是美国国务院首次将这些暴力事件定位为民族清洗。特勒森说，没有任何挑衅可以成为施加可怕暴行的正当理由。缅甸军队、安全部队和当地民间的斗察队的其中一些人践踏权利的行为造成了重大的痛苦，迫使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逃离他们在缅甸的家园，在孟加拉寻求庇护。美国国务卿在书面声明当中说，美国会持续与联合国合作寻找缅甸危机的解决方案，并且将通过美国法律追究责任，包括可能实行定向制裁。缅甸军方一再拒绝承认他们在若开邦北部施行强奸、法外杀人等的暴行。联合国将若开邦北部的暴力事件称为是典型的民族清洗。特勒森星期三发表声明的前一日，美国参议院访问缅甸的代表团说，若开邦危机具备种族清洗的所有特征。莫克里参议员说，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敦促缅甸政府执行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领导的若开邦顾问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并且让联合国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进入该区域提供人道的协助。另一方面，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星期二说，希望能够就过去3个月以来逃往孟加拉的成千上万的罗兴亚穆斯林返回家园一事，同孟加拉达成协定。 昂山素基话：冇任何嘅事情系可以一朝完成，但系相信佢哋系能够取得稳步嘅进展。而国际特赦组织就话：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承认呢啲事件构成民族清洗，并且呼吁要调查嘅做法，为世界应该系点样回应呢一场嘅危机作出示范。一架美国嘅海军运输机喺西太平洋坠毁之后，寻找三名仍然失踪美国水手嘅搜救行动，星期四仍然喺度进行。美国海军话，一架双螺旋桨嘅 C2A 型灰狗运输机喺冲绳东南约925公里处坠入海中。呢架飞机当时正喺度执行从美军驻日基地将人员同埋物资系运往美国嘅里根号航母嘅常规任务。海军话，八个人在坠机之后约40分钟获救，被送往里根号的航母，据报身体状况良好。美国海军话，几艘搜寻美国失踪水手的美国和日本的舰只，到目前为止已经搜索了320多海里范围的海域。目前军方未有就这宗坠机事件做任何解释。海军话，事件正在调查当中。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滨度假地马阿拉哥庄园准备度过感恩节周末。他在推特上说，他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他在推文当中表示，为事件涉及的所有人祷告。姆南加古雅在成为津巴布韦总统前夕，保证将会做人民的公仆，团结共进。他星期三结束流亡，从海外回国，对一群人发表了讲话。在一日之前长期担任总统，后来又解除了姆南加古雅副总统职务的穆加贝宣布辞职。
I appeal to all genuine patriotic Zimbabweans。
姆南加古雅说，他呼吁所有真正爱国的津巴布韦人团结一致，大家共同努力，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加重要，大家都是津巴布韦人。津巴布韦议会的议长说，姆南加古雅将在星期五宣誓就任总统。俄罗斯在伊朗和土耳其的支持下，计划在黑海度假地索契主持叙利亚和平代表会议，再次努力结束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近七年的内战。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为启动真正的是解决的进程确保长期正常化，帮助这个国家重建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代表会议的日期尚未确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增加向北韩制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为什么美国不愿意和北韩直接进行对话。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朝鲜半岛近期的平静究竟是否会被打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这两日针对北韩的一系列举动，有可能打破朝鲜半岛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平静。在川普总统访问亚洲之后，中国向北韩派遣了特使，但未能够见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而同时，南韩外长康京和就在北京访问，为南韩总统文在寅即将访问中国作准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已经有两个月未有进行武器试验，分析人士担心川普政府这两日对北韩采取的一些动作很可能会打破朝鲜半岛目前暂时的平静。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亚洲期间缓和了他在北韩问题上的调子，但是仍然坚持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的政策，并且在星期一重新将北韩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亦都宣布对北韩进行新的制裁。川普警告说，将北韩列入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及制裁是美国在今后两个星期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最大压力而采取的一系列举动的一部分。平壤在星期三对美国的这个举动作出了回应，将美国重新将北韩列入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面的举动谴责为是严重的挑衅，并且警告说制裁绝不会迫使他们放弃他们的核武器项目。朝中社援引北韩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北韩的核武器是保障他主权的威胁，只要美国继续他反北韩的敌对政策，他们的威胁就会被进一步的加强。 纽约时报援引一啲北韩问题专家嘅讲话，川普嘅做法并不会让华盛顿有更多嘅筹码，只会让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一啲人仲认为北韩可能会将呢种点名羞辱作为系佢发展以及系测试核武器以及系洲际弹道导弹嘅又一个理由。曾经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前美国驻华大善瑞孝剑认为，美国重新将北韩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面，以及是新的制裁，基本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不会大幅度增加对北韩的压力，亦都不会是对付北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他在接受亚洲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他的了解，没有任何背后的外交行动受到美国星期一采取的举动的干扰。在他看上来，对北韩施加国际压力必须要有一个目的，而如果这个目的是促使到北韩政权发生更迭，这个是不现实。他还认为中国亦都不会支持推翻金正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回应美国对北韩采取新一轮制裁涉及到中国公司以及实体问题的时候表示，中方一向是严格遵守并且执行安理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并且会依法查处在中国领土上面从事违反中国自身法律法规以及是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任何活动的中国公民以及是实体，但是他们美方采取单边制裁的举动表示了不满。陆康说，作为原则，他必须要重申中方反对任何国家根据自身法律采取单边制裁措施，实施长臂管辖的错误行径。这名发言人还说，如果其他有关方面有意愿在这类问题上面同中方开展有效的合作，或者是确实掌握一些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同中方共享情报开展合作的方式妥善处理有关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表示，这些制裁是为了进一步孤立平壤，他亦都不认为对更多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会影响北京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洛尔特表示，他不认为这个会是危及什么东西，他说全世界有这个问题上面达成了一致。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和中国关系好，这一点不会改变。在美国对北韩采取动作之前，中国方面亦都对北韩采取了被川普总统称作为是大动作的举动，即是向北韩派遣特使。不过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作为习近平特使出访北韩的中联部部长宋涛在访问平壤期间未能见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星期一返回中国的时候是空手而回。中国给金正恩的礼物亦都是通过北韩第二号人物崔龙海送赠。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是平壤和北京关系冷淡的最新迹象。而一些中国的专家认为，如果中国特使未能够见到金正恩，这个意味着北韩不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更多的压力，而这个亦都说明了中国对北韩的直接影响力是有限。亦都有人认为，北韩明确显示他希望同美国而不是中国进行对话。在中国特使返回北京之后，中国各航无限期的暂停了北京和平壤之间的航班。该个航空公司对媒体表示，暂停航班是因为生意不好。中国外交部说，他们不清楚中国各航取消航班的情况，并且表示航空公司是根据市场需求作出决定。中国各营媒体表示，从2008年开始，中国各航在星期一、星期三以及星期五有飞往平壤的航班，但是由于一些未有说明的问题，这些航班经常被取消。在中国的特使返回北京之后，南韩外长康京和随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访问，为南韩总统文在寅即将访问中国做准备。不过他在访华的时机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中国方面表示，康京和在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当中表示，施压和制裁不是目的，各方应该共同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北韩的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韩中目标完全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美国今个星期加强了对北韩的制裁行动，中国就呼吁美国和北韩重新进行对话。在对话问题上，美中两国的观点是各异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较早时候，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美中关系研讨会上，美中两国的前外交官互相指称对方应该对北韩问题做出更多举措。 美方希望中国施压，中方希望美国对北韩让步，并进行直接对话。美国前驻亚洲开发银行大使保罗斯贝尔茨说，北韩现在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在谈判桌上和美国平起平坐，不希望其他国家参与。他说，一旦使他们达到这个目的，北韩就会觉得自己赢了。斯贝尔茨说，中国现在必须和美国合作，向北韩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切断对北韩的原油供应，因为北韩核项目已经被中国和北韩边境的中国居民带来了直接的核污染问题，中国不能够继续坐视不管。前中国驻华盛顿大使沈国放在论坛发言时说，中国认为美国是北韩问题的当事方，应该考虑和北韩进行直接对话，这个有助于减缓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有分歧，美方要强调的是给北韩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制裁，这样同时对美方还有一种想法的就是北韩的政权有一天会垮台。中方认为当他们现在同样要履行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要制裁，但同时他们主张的是要通过对话，他们一直主张的双停，北韩停止核试验，美国、南韩、日本停止军事演习，这个是最好的。同样的，他们也都鼓励北韩和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是当事方，应该进行直接对话，这个对话是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甚至可能导致最后的和平解决。沈国放认为，如果外界解除对北韩的军事威胁，北韩就会停止其核项目。北韩为什么发展核武器？这个和他自身感到安全很不可靠有关系，所以他要试验搞核开发，如果他一旦安全问题解决了，有了安全的保障，沈国放说他觉得北韩的核武器就不需要了。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认为北韩政权不可信任，因此美国不能够和北韩进行直接谈判。伍尔西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谈过三次，北韩每次都满口谎言，他们在食品、洗钱等问题上一再做出让步，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伍尔西说，他认为对于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来说，完全不可能和北韩达成可执行、合理、真实的协议。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俭认为，美国和北韩直接对话会向其他的国家传递错误的信号。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和北韩进行双边会谈，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例如日本、南韩、中国还有俄罗斯，这个是从经验学到的。如果美国和北韩进行双边会谈，其他国家的政府会对他们会谈的内容得出各种疯狂的结论，所以一般来说，最好将所有在北韩问题演变过程之中涉及直接利益的有关方召集起来。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才能够和北韩有双边的接触。瑞孝俭说，美国和北韩的问题不是缺乏沟通渠道，因为美国一直都可以通过北韩在纽约的代表和他们沟通，美国也都可以在北京或者是其他北韩设立代表机构的国家的首都和北韩接触。问题是北韩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和美国从根本上是不同的，美国一直没有成功地找到弥合这个分歧的办法。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在推文上发文说，和北韩谈判是在这浪费时间，瑞孝俭大使不认同这个观点。瑞孝俭强烈地认为有谈判比没有谈判要好，瑞孝俭不接受谈判是浪费时间这样的想法。你需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还要以现实的态度去考量那些目标是可能实现的。瑞孝俭说，他认为在目前正出现的条件下，有可能和北韩进行某些有限目标的谈判。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星期将北韩重新列入恐怖主义支持者的国家名单，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象征式的举动，但同时在星期二宣布加强制裁，受到分析人士的普遍欢迎，认为这样做会加大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和导弹计划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但是有分析人士亦都质疑，这些同样亦都针对中国贸易的举动是否可以使到北韩返回谈判桌。
이번 테러지 영국 재지정은 그것이 어떤 강한 압박을 실질적으로 하는 것이라기보다는 상징적 의미가 강하다. 이미 UN 2375가 지금 작동하고
있기 때문에 重新将北韩指定为系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带有重要嘅象征意义，而唔系强大嘅压力。佢话联合国安理会2375号制裁决议一直喺度执行，所以佢系认为呢个会加大对金正恩政权嘅压力，增加国际社会对北韩嘅不信任。美国喺星期二宣布嘅对北韩嘅制裁，可能会令到呢一个嘅象征意义增添实际嘅内容，但系前提系中国决定提供帮助。中国占据几乎所有对北韩嘅贸易。美国财政部针对嘅系同北韩资助核弹道导弹计划有关嘅13个企业以及系20艘嘅船只。据讲呢啲系给予咗北京同平壤带嚟超过7.5亿美元嘅贸易额。
이번에선박이나또는새로운개인과기관을지정했기때문에북한에대해서북한의해상무역을부분적으로봉쇄하는그런효과를노리고있다
金永元话：新嘅制裁措施增加咗船只、新嘅个人以及系机构，因此呢个系试图部分封锁北韩嘅海上贸易。佢仲话响呢一方面，新嘅制裁系具有新嘅特点，但系咁样并未有令到北韩带嚟经济严重嘅影响。制裁系贸易同劳工承包商，包括一家嘅中国、柬埔寨、波兰以及系俄罗斯经营嘅北韩公司。但系分析人士就表示，单方面嘅措施只会阻止美国公司同银行同嗰啲受制裁嘅实体做生意，而呢个已经系喺度实施紧。虽然如此，首尔特洛伊大学嘅北韩问题学者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由于同现时已经系被指定为系恐怖主义支持国家嘅北韩做生意嘅负担系增加，这个可能会促使到美国之外嘅地区采取行动。但系佢亦都提醒话，这个好大程度上边取决于呢啲嘅地区之间嘅合作。
But I think we'll have to see what other states do if they take similar measures or if they reassess their relationship or if they suspend any kinds of economic
平克斯顿表示，佢哋系必须要睇睇其他国家做咗啲咩嘢，佢哋系唔系采取咗类似嘅措施，或者佢哋重新评估同北韩嘅关系，或者佢哋暂停咗任何形式嘅经济联系。大家已经系睇到有啲嘅国家正在系咁样做。佢所指嘅系新加坡同菲律宾。佢仲话，或者呢个会鼓励到其他嘅国家采取类似嘅行动。美韩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兼北韩经济观察嘅编辑之一，联合编辑斯尔伯斯坦表示，由于中国实施制裁嘅力度系大好多，北韩经济受到比以往更大嘅压力。
So North Korean labor abroad, for example, has been sent home, and
斯尔伯斯坦表示，譬如系响国外嘅北韩劳工已经系被送回国。而且对北韩公司来讲，出口属于联合国制裁范围的矿物以及其他的货物要困难得很多，所以现时看上来北韩经济正在受到制裁的打击，而问题是中国施加的这种压力将会持续是几耐。对北韩增大压力的时机可能会妨碍为结束它的核项目以及是导弹计划的谈判。经过最近一系列的导弹试射以及在9月份进行的第六次亦都是最大规模的核试验之后，北韩一直未有进行军事试验，引发公众猜测平壤可能正在等待美国提供的诱惑来加入谈判。中国一直在推行所谓的冻结换冻结的协议，就是美韩停止两国大规模军事演习，换取北韩暂停核试验以及是核计划。美国一直坚持北韩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停止它的计划。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韩被列为是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以及是对它实施新制裁可能会刺激平壤回归核试验以及是好战状态，使到它不愿意进入谈判。
Well, I guess that'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likelihood or the probability of
平克斯顿表示，这个是基于这种的假设。这个就是重返对话的可能性是很高，或者双方会会面，或者是会启动一些外交进程。他还说，北韩会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履行以往的不扩散承诺，努力实现无核化，但是平克斯顿认为这个是不太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名14岁的俄罗斯少女毛特儿在中国工作以及表演期间去世的事件继续发酵。俄罗斯高级官员表态说严密关注。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对今次事件的大量报道都是对中国非常负面。中国方面就禁止了多名俄罗斯的超级模特儿入境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维密 show。 有分析就认为少女模特事件显示出中国时尚业光鲜表面背后的黑暗，而俄罗斯社会仍然对中国仍然是充满戒心和不满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一名来自俄罗斯比尔姆市的少女模特上个月尾在中国走秀时突然去世。这一宗事件在俄罗斯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更多的俄罗斯的官方机构和高级官员已经纷纷介入调查。俄罗斯总统儿童权益全权代表库兹涅佐娃11月20号表示，作为俄罗斯主要司法机构的调查委员会非常重视这一件案件，正在调查和法医鉴定来确定死因，但是现在已经排除自杀。他说针对这一名14岁的未成年中学生能够去中国走秀，有关当局正在研究相关合同等文件，并想确定还有多少的俄罗斯未成年人正在中国和国外工作。俄罗斯官方媒体更加紧密追踪这一宗事件。负责对外宣传的卫星通讯社和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部较早前曾经报道，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这一位少女模特的死因是在中国被人下毒，但俄罗斯官方对此否认。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调查委员会发表的声明说，有关在少女模特的血液中发现毒药的报道与事实不符，因为相关调查并未结束。调查委员会没几久之前对这一宗事件已经立案调查。其他很多俄罗斯媒体在报道这一宗事件时强调少女模特因为在中国超负荷工作而去世，一些报道甚至使用了少女模特在中国工作13个小时，双方所签订的是奴隶合同等标题。官方控制的独立电视台说，俄罗斯少女模特在中国走秀没有医疗保险。军方控制的红星电视台的报道引述死者母亲的话表示，少女模特由于工作强度过大在中国过劳死。刚从中国返回比尔姆的死者母亲对另外一家官媒共青团真理报话，她不怪罪任何人，但非常悲伤，不过不想过多说话。邀请少女模特的有关中国公司的负责人说，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符合法律程序。俄罗斯少女模特在中国大部分工作是8小时内完成，中国公司支付了她生病住院的全部费用。这一位负责人特别强调，不要抹黑中国和中国的时尚产业。同时，三名俄罗斯超级模特被中国禁止入境参加刚刚在上海举行的维密内衣秀，其中两位模特过去都曾经参加过维特的内衣秀活动。共青团真理报说，虽然维密内衣秀的组织者将三位俄罗斯女模列入活动之中，但是中国仍拒绝给他们发放入境签证，而且不解释原因。这个和14岁少女模特在中国去世一事有关。中国时尚行业近年发展迅速，但是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由于行业缺乏规模，亦都使中国时尚业的光鲜外表下隐藏着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黑暗。俄罗斯少女模特去世更加显示外国模特在中国工作充满风险。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公开报道说去世少女模特的母亲一直想将她的女儿培养成为模特，比如使她去模特学校学习训练。这一位母亲还说服学校的老师给她的女儿去中国临时工作，将她的女儿和她自己的小孩当成摇钱树和赚钱工具的做法在俄罗斯并不少见。尼科里斯基认为，虽然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密切，两个媒体合作越来越多，但是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仍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地方上和媒体上。尼科里斯基说，他不是说很多报道公开反对和批评中国， 但是这些报道所渲染的气氛和报道腔调都看出对中国的不满。而且这些报道不单止是出现在较宽松的社交媒体上，更多出现在传统新闻媒体上。尼科利斯基说，除了少女模特事件外，很多报道仍然提到中国正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澳洲发表国防白皮书，呼吁美国不要脱离印太地区。波斯尼亚民众欢迎前塞族指挥官被判种族灭绝罪。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开放也门港口以及机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政府星期四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对美国脱离印度太平洋地区发出警告，暗示澳大利亚将会肩负起更多稳定地区安全和经济的责任，以平衡日益崛起的中国。坎普莱政府说，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只有在世界最富裕、最具创新力和最强大的国家的参与下才能够解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汉星期四批评澳大利亚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担心，他坚持说紧张局势正在降温，并且说澳大利亚并非直接当事国，中国的东南亚邻国正在通过双边管道正确地进行磋商和谈判。这项白皮书发表前几日，川普总统刚刚结束亚洲12日五国之行，其中包括参加有关北韩和贸易问题的两次地区峰会。布莱德·格罗梭曼是东京多摩大学决策战略中心的客座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份白皮书清楚表明了澳大利亚对崛起中的中国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执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所带来的风险的看法。他说，白皮书反映了澳大利亚准备采取的方式，以应对在安全问题上正在改变的美国与正在崛起的中国之间的竞争。格罗梭曼认为，中国对国际和地区体系的性质和结构有不同的看法。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担任前波斯尼亚塞族军队领导人的姆拉迪奇，被海牙的一个国际法庭判定犯有10项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官奥里尔列举了姆拉迪奇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包括1995年7月13号和14号处决了大约1000名手无寸铁的波斯尼亚和穆斯林的男子和男童，以及1995年7月16号在一家的军队的农场处决了1000到1200人。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的姆拉迪奇在宣布判决前对法官大叫，这个是谎言，你在法庭上讲的一切都是谎言。最后他在宣读判决前被带下被告席。姆拉迪奇在1992至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领导波斯尼亚塞族军队，他指挥了对萨拉热窝的围困，在围困期间萨拉热窝受到狙击手和炮火的攻击，供应被切断，成千上万人丧生。法官还说，斯雷布雷尼察7000多名的穆斯林男子和男童被屠杀，姆拉迪奇负有很大的责任。科索沃欢迎对姆拉迪奇的判决，科索沃外交部长说，判决显示了国际的公正，并且令波斯尼亚战争的受害者满意。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的联军说，星期四将向人道救援行动开放也门的主要国际机场和一个重要的红海的港口。联军在声明当中说，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将会向联合国的飞机开放，紧急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可以使用红海的荷台达港口。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11月6号宣布也门的海陆空边界，自此之后两日，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上空拦截了一枚发自也门反政府力量控制地区的弹道导弹。也门2700万人人口当中的大约1/3完全依靠救援提供的食品，400万人依赖救援组织提供的清洁用水。11月25号是联合国创立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国际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1月22号星期三发表声明，重申美国致力于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暴力伤害。这项声明说，为了纪念11月25号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国际日和随后的消除性别暴力16日运动， 美国重申美国致力于捍卫妇女和女童生活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消除对妇女暴力国际日和消除性别暴力十六日运动是一场国际的运动，将全球的注意力集中在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包括同婚和强迫婚姻、家庭暴力和一切形式上的人口贩运上面。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破坏了全球和平和安全，削弱了将家庭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阻碍了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为何对老朋友穆加贝辞职反应平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前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日前在纽约被捕涉及跨国贪污案和联合国及中国公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司法当局拘捕并且起诉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现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何志平的跨国贿赂案，突显出了被告如何利用联合国成为他勾兑利益的特殊场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这个是继2015年澳门地产大亨吴立胜贿赂案带出的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阿什在等待审判期间病逝之后，联合国再次成为国际腐败案件的焦点。这次是涉及到第69届联大主席傅泰萨和何志平领导的具有联合国资商地位的组织。有关这种贿赂案的起诉书说，这个案件有两项计划，乍得计划以及乌干达计划。在乌干达的计划当中，何志平促成并且通过纽约银行电汇$500,000贿款给予刚刚卸任联大主席的乌干达外长傅泰萨，还向他和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赠送礼物，承诺更多的好处，包括让他们分享中国的能源公司跟两位高官家族在乌干达未来的合资企业的利润。他的目的是在于取得他所代表的一家能源公司在乌干达金融以及能源领域的商业好处。根据起诉书表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在香港和美国的维吉尼亚州注册，由中国一家能源公司资助。起诉书虽然未有点名这一家能源公司的名字，但是所描述的情况都是指向在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傅泰萨在他联大主席一年任期届满的2015年前往中国访问，全部非官方行程都是由华信能源公司负责。作为回报，傅泰萨任命何志平的老板、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理事局主席，同时亦都是资助前者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叶简明为联大特别荣誉顾问，并且承诺将支持何志平领导的组织在联合国开展活动。起诉书指何志平是贿赂乍得以及乌干达高官以换取丰厚商业好处的两项行贿计划的核心人物，而同案的另外一名被告塞内加尔前外长加迪奥不过是一个工具型的人物。亦都在星期二，亦就是美国司法当局公布何志平行贿案的第二日，有记者在联合国五间简报会上面提问，问题涉及到何志平被起诉，他的组织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一家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资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该组织对联合国某个部门项目作出的$500,000的捐赠。英文的内城新闻记者马修里表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向前联大主席傅泰萨行贿$500,000，起诉书描述他们就是在联合国大楼二楼策划贿赂计划。他问这个向联合国经济以及社会事务部的能源项目捐赠了$500,000的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是否仍然保持着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资商地位。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联合国的官员包括联大主席必须要严格遵守规范，避免贿赂，但是执法问题要由成员国自行进行。 他還說，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具有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諮商地位，他們正在與聯合國經商以及社會事務部的同事就他們的項目的內容和情況進行審核。截至2016年底，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共向4507個非政府組織授予他們這個地位，擁有這個地位非政府組織享有參加聯合國官方會議、參與議程前作書面以及口頭陳述、組織和參加議程當中的平衡會議等權利。馬修理提到的500萬美元的項目，名為是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能源可持續發展資助大獎。根據聯合國網站的解釋，該個項目是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和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合作發起的能力建設計劃，通過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這個具有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諮商地位的非政府的支持，才能夠使到這個資助獎項有可能建立。而有趣的就是，在星期二的下午，當該個項目2017年度資助獎颁发仪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却是取消了原定的合影机会，副秘书长莫哈默德随后亦都取消了出席致辞。去年的颁奖典礼，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副秘书长吴雄都是被邀请出席并且是致辞。而在星期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回避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临时取消的具体原因，仅仅是表示这种变化是经常发生。对这个贿赂案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穷追不舍的马修理说，和澳门地产大亨吴立胜以及前联大主席阿什的贿赂案相似，基本上有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利用联合国，如果是指控属实的话，收买了联大主席。马修理还追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这个非政府组织合作前是否对他进行了尽职的调查，他要求联大主席发言人去问一下现任联大主席对有关的案的看法，尤其是对现有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和经济以及社会事务部缺乏对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的问责调查是怎样看。秘书长发言人的回答继续强调，联合国官员包括联大主席廉洁问题归成员各管，但是联合国希望他们坚持高标准。这一点联合国在阿什案过程当中已经清楚地表明，联大主席发言人表示联合国秘书处以及是经社理事会会采取步骤，但是到目前为止，联合国还未有对这一宗与其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贿赂案作出正式的反应。何志平行贿案当中的另外一部分是乍得计划，何志平促成了对乍得总统200万美元的贿赂保证，目的是确保他代表的华信能源公司从乍得政府获取石油开采权的商业好处。作为交换，乍得总统向这家能源公司提供在乍得无需面临国际竞争的独家特别石油开采机会，但是最终华信能源公司未能够完成这项交易，而是从一家台湾石油公司收购了他们在乍得的石油权。为了酬谢从中牵线的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并且希望继续得到他的帮助，何志平从香港通过纽约向加迪奥在迪拜的账号分两次电汇了40万美元的贿款。何志平在联合国是非常活跃的中国民间外交人士，2014年10月第69届联大期间，他找到了他的老朋友和乍得总统戴比关系好好的塞内加尔前外长加迪奥，请他帮忙联系乍得总统。加迪奥当时就拿起了电话接通了乍得总统。何志平有多个联合国的衔头，2014年7月他应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邀请，成为联合国可持续运输高级别咨询小组成员，直接向秘书长提供意见。去年三月，他被任命为是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多利益相关方的咨询小组成员、秘书长顾问。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7月13号，何志平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介绍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6月，他以非政府组织代表身份应邀在联合国海洋大会开幕式发言，呼吁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议程相结合。2015年，何志平在联合国举办介绍一带一路专场论坛，当时任联大主席的傅泰萨出席致辞。何志平说，一带一路是人与人之间的新型互联模式，是相关国家人民筑梦的战略联系纽带，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具有可能性。 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介绍说，近年来紧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中国华信加快实施战略转型，着力打造能源产业投资和金融服务协调共进的国际银行，驱动了企业持续快速发展。香港自由新闻星期二报道说，美国司法当局逮捕并且起诉何志平，会成为涉及中国一带一路发展计划的最引人注目的腐败案件。根据报道，2007年何志平从香港政府官位上退下之后，就开始参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的所谓的国民外交。他在一次采访当中曾经表示，香港人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上有优势，所以他可以告诉大家他们关于中国的故事，希望藉此能够改善中国的软实力。从2013年开始，何志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年年举行的中国故事研讨会，为联合国官员介绍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多年以来，何志平在联合国竭力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摇旗呐喊，但是一件贿赂案很可能令到他的努力前功尽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在当地时间的11月21日下午，连续执政37年、现年93岁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重大国内政治压力之下宣布辞职。津巴布韦众议院议长雅各布穆登达22日中午宣布，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亦即系简称民盟，决定推选该党的主席兼第一书记姆兰加古雅担任成为新总统，接替21日辞职的穆加贝。宣誓就职仪式在24日在首都哈拉雷举行。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作为津巴布韦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中国的态度尤其是引人关注。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对穆加贝辞职以及津巴布韦局势的最新表态，只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1月22日的记者会上作出的。陆康对穆加贝辞职的表态相当平淡，不偏不倚。他透露的要点就是，穆加贝为中津关系和中非关系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国方面尊重他辞职的决定，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友好政策不会改变。在当日的记者会上，有记者专门就中国对穆加贝辞职的态度提问，说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辞职，请问中国方面对此有什么评价呢？穆加贝的辞职是否会影响到中津关系呢？中国现在是怎样去评价穆加贝呢？陆康当时就回答，津巴布韦的稳定和发展符合津巴布韦人民的根本利益，亦是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作为津巴布韦的好朋友，中国方面对津巴布韦有关各方着眼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坚持在法制框架之下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妥善解决有关问题表示赞赏。他又说，中国相信津巴布韦人民有能力保持政局稳定以及国家发展。陆康继续说，中津关系长期友好，经常受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近年来，两国各个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进展，为双方特别是给津巴布韦人民带来实际的好处。他又说，中国高度重视中津关系，愿意和津巴布韦各方一起推动两国的友好和各个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在用了两段说话突出中津关系之后，陆康才提到穆加贝本人。陆康说，穆加贝先生为津巴布韦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过历史性贡献，亦是泛非主义运动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穆加贝长期致力于中津和中非友好，为中津关系和中非关系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国方面尊重穆加贝先生的辞职决定，他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又说，中国方面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尊重人民选择。他又说，中国相信津巴布韦人民有能力处理好内部事务，也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干预津巴布韦内部事务。陆康在回答记者追问有关津巴布韦前副总统姆兰加古雅即将返回津巴布韦接任总统，中国对他有什么期待问题时就说，中津友好合作是全方位合作，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友好政策不会改变。又说，中国愿意继续本住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积极与津巴布韦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上新的台阶。姆兰加古雅现年75岁，获得军方支持，曾经被视作为穆加贝最可能的接班人。在今个月6日， 穆卡贝将姆兰加古亚解职，咁佢随后发表声明话自己离开咗津巴布韦。而喺今个月19号，津巴布韦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举行中央特别会议，决定解除穆加贝嘅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职务，由姆兰加古亚接任。自从上个星期津巴布韦军方接管政权之后，中国几乎冇给予穆加贝任何帮助，反而含糊其辞地呼吁在法律框架之下和平解决问题，通过对话消除各方差异。穆加贝曾经多次访问过中国，最近一次就是今年的1月份。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对穆加贝说，中国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2015年习近平访问津巴布韦的时候，穆加贝为他举行了盛大空前的欢迎仪式。中国和穆加贝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津巴布韦独立斗争的时期，中国当时就向穆加贝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支持。现在所谓的中国人民好朋友穆加贝现在就黯然宣布下台，中国并没有流下眼泪。中国的官方媒体甚至罕见地播出了津巴布韦民众欢呼穆加贝辞职的画面。看来习近平愿意看到穆加贝的离去，而且穆加贝被中国认为对中国在津巴布韦的巨大投资处理不当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另一方面，中国早就对津巴布韦的经济状况感到烦厌，同时相信新政府不会对抗中国或者改变向中国靠拢的政策路线。近年来津巴布韦经济出现动荡，两国的双边贸易持续下跌。同依赖赞比亚的铜和安哥拉的石油产品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对津巴布韦并没有任何重要资源上的依赖，相反津巴布韦经济对中国就存在严重的依赖。2016年中津贸易总额大约有11亿美元，同上一年同期比较下跌了 15%， 只是相当于中国和南非350亿美元的贸易总额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在去年，中国和特尼斯以及塞内加尔的贸易额都超过中津的贸易额。部分津巴布韦媒体近日就大幅报道，怀疑穆加贝的去职不单止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而且有可能是北京亲自策划。原因是在于津巴布韦军方领导人奇温加上将在接管津巴布韦政权之前没多久刚刚才到访过中国。但是中国当局就反驳了提前获知津巴布韦军方接管政权这个讲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非洲问题专家沈晓雷就向路透社说，中国不愿意出面干涉，而更加愿意给津巴布韦的人民作出自己的选择。他对记者说，津巴布韦的执政党正在同自己斗争，他的经济政策和治理国家方面有很多问题。他又表示自己曾经判断津巴布韦政权肯定会陷入困境，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得这么快。对于穆加贝来说，中国曾经是世界舞台上重要的盟友。2008年中国否决了由西方国家支持的一项对津巴布韦采取武器禁运的联合国提案，这项提案的内容还包括对穆加贝以及该国其他13名官员采取财政和旅游限制。中国方面就说，有关的制裁措施只会令到冲突复杂化。而在今个星期一，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就说，某个别西方媒体声称奇温加上将没几耐之前到访中国期间，就15号在津巴布韦采取的有关军事行动事先向北京方面进行通报，说这种讲法是无稽之谈，无中生有，是挑拨和离间中非关系，又说险护用心，超然若揭。但是同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亦没有表达出任何对穆加贝的支持。中国认为津巴布韦的危机是该国的内政，非洲人民应该自己解决非洲问题。其实较早前从中国的官方媒体的报道当中就已经可以略见到中国对穆加贝的不满。在上个礼拜，中国的媒体发表了质疑穆加贝的太太格雷斯穆加贝的文章，当中就指格雷斯肆意挥霍。11月20号，中国的党媒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曾经转发了一篇中国观察者网11月16号发表的穆加贝1985年到访北京同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面时的翻译张维维所写的负面回忆文章，意思说邓小平曾经评价穆加贝说这个人不能够听忠告。而另据报道，姆兰加古亚11月6号被穆加贝解职之后就飞往中国。姆兰加古亚多年来一直是培植和中国的关系。 而同时，津巴布韦军方领导人奇温加上将在接管津巴布韦政权之前没多久，亦在11月8号到10号访问过中国，并且会见了李作成和常万全等中国军方的高级官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流行美语嘅时间又到啦。咁你哋大概都会谂啦，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又要去边度玩呢？咁佢哋一阵咧会去纽约嘅中央公园睇人哋溜冰。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的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pick out 和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不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 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道和家人在一起总是很开心的，多谢你请我，但是我早就答应了另外一个朋友，所以没办法去你家，明年我一定会去的。
Okay,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gged out.
蛤？你哋感恩节食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系食火鸡噶。
Yeah, 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Oh, pig out 就系食好多嘢，唔系净系食猪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系啦 ，pig out 肯定系因为猪食好多嘢而形成嘅常用语。Michael， 我睇你啊，唔单止系感恩节啊，你平时就食好多嘢嘅。上个星期你每晚都食得好似猪一样啊。
I certainly did.
Pig out 呢个讲法净系指食嘢啊，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No, not really.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 That is P-I-G-G-E-D.
哦，嗰个系过去式。如果话你到咗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咁应该点讲啊
？You will 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喺度话你啊，我先至唔会食咁多嘢啊。Michael， 系咪每年都有咁多人嚟到中央公园溜冰噶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 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 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系啊，嗰日我唔小心话咗俾 Simon 听，我知道 Josh 同 Emily 而家都唔想公开佢哋准备结婚嘅，不过我唔系特登噶。
Oh, jeez, Li Hua。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嬲啊？肯定闹我啦，话我系 big mouth 大嘴巴。你话我食好多嘢啊
？No, 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哦，你唔系话我个嘴大，而系话我多嘴，中意讲人哋。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诶，我哋女仔都系中意咁讲噶啦。不过 Michael， 我从来冇喺书上面睇到呢个词喎。是不是一般在口语里面才用的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多嘴将 Josh 和 Emily 准备结婚的计划告诉人听。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哎，你真系睇得开啦，人人都有缺点嘅。你中意食嘢食到好似猪一样，我就中意讲人哋，咁样就好似咩事都冇啦。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系啊，呢两个缺点都有齐，咁就弊啦。哎，行啦，而家系时候上堂。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喺纽约中央公园一面睇人滑冰，一面喺度倾偈。咁李华从 Michael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语，一个就系 pick out， 就系话食咗好多嘢嘅意思。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big mouth， 就系话多嘴嘅人。好啦，咁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到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00，39.76米。